美国参议院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傍晚全票通过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使他成为新政府首位提名获准的内阁官员。在几天前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重申中国领导下的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是美国最强大、最危险、近乎平等的对手。卢比奥说，美国长期对中国采取过于宽容的政策，让中国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作弊，而美国没有做出有效回应。他强调，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被中国称为反华急先锋的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曾因批评新疆、香港人权问题呢，两度遭到北京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中美两国高层官员有必要以适当方式保持接触。那么中国将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这位被制裁的美国国务卿保持接触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个现实就是反华立场强硬且多年不改的卢比奥强势出任美国国务卿。这个结果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北京却面临了巨大的难堪。昨天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撤销对卢比奥的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为什么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中国感到为难了呢？
当然，这是个非常难堪的事情。中美两个大国也在交往中间需要很多的沟通，是在部长级这个层面。我外交部长，美国的国务卿是主管外交事务的一个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官员，所以现在这个官员被在中国的这个制裁名单上面，这是给中国是个难堪，给中国将来继续跟这个美国进行这个有效的交流是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中国在把卢比奥是不是要从名单上下架，或者说怎么样做一个表示的话呢，是个非常两难的境地。昨天那个外交部的发言，实际上他讲了一个两个立场，一个立场他是回避了讲是不是要对卢比奥进行这个撤销制裁，他讲的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退让的。第二方面他强调了，这就是个现实，中美高官必须要加强交流，所以说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如果仔细的网友去查这个外交部的这个网站，在外交部网站制裁这一栏里面，就是他那个新闻的这一栏里面，过去的这个也有些新闻报道是还是有的，但是呢，在外交部制裁名单这个栏目这里面，已经悄悄的去掉了很多人，不光是卢比奥，其他的很多都去掉了。同时，大家都网友非常的这个敏锐的感觉到，中国已经把卢比奥这个卢从卢那个另一个卢改成另外一个卢，中国的传统姓氏变成卢比奥，所以呢，他在做一些变化过程中间，实际上我觉得他在等待最高当局的决策。因为如果说你中国的外交部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见或者去和这一个被制裁的一个个人进行谈两个国家的外交，这是个极大的讽刺的一个笑话。所以中国现在极其为难，但是呢，这个为难怎么解套？我觉得呢，从中国这个角度讲，应该很现实。他从目前的做法上，他知道，首先他已经降低了他的这个第二门，第二块呢，官方的媒体也不再去批评这个卢比奥过去的那些行为，但是卢比奥自己可是没有放低身段，他在听证会上继续批评中国。另外，我相信他在跟中国的这个交谈当中，他一定会提出人权问题，也就是说那个被制裁的原因，他还是要在这个提。中国将来尴尬的局面还有的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尴尬局面。
好的，那么卢比奥立即就开始了他的国务卿的工作，本星期的日程已经排满了，今天大概要会晤中国这个周边的三个国家，加上他四位这个 四个这个外交部长，并且呢，我们看到，如果特朗普真要在执政100天内访问中国的话，那么国务卿搭桥探路的工作很快就应该展开。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以必要的方式让两国高层官员保持接触。如何做到这个呢？北京是颇费思量。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刚才很多这个刚才于博士已经讲过，很多观众网友们提这个问题。据报道呢，1月16号卢比奥参议会听证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呢就把这位未来美国国务卿的名字由卢比奥改为了卢比奥，卢比奥，卢比奥二声三声。这个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呢？这是否是跟保持两国高层接触，这是一个必要的方式呢？夏教授，
是，做政治学研究，有时经常觉得了那个政治了比戏剧了更有戏剧化了。那么这也就是中国政府外交部经常说的，就是搬起石头了砸了自己的脚。当中国今天呢给50多个国家所谓的免签证，那么希望老百姓呢到中国去了，那么尤其是旅行呢能够带动中国的商机，那么带来人气。那么其实你就是这种免签证呢带来的这种商机和人气了，恐怕呢更多是比较那个就是中下端的人口。那么而就是说两国的这些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术的这些精英层呢，如果那个互访那个频繁的话呢，就一定会带动那么这些家庭，带动朋友，带动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些那个频繁的接触。那么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对高层的那么进行这种那个就是制裁的话呢，那么其实本身就像全世界了那个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信号，就说如果卢比奥那么他都那个被我们制裁，在我们制裁名单是中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所以我也很荣幸，就像我夏明一样的也是在那个黑名单上了。那么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这里边我想强调一下卢比奥为什么他重要。那么卢比奥首先那么他是那个出生在一个古巴的那个就是流亡者的家庭，也就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政权，那么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呢是深恶痛绝，而且呢他对中国呢，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两次了，就是两轮上榜，那么涉及到那个新疆问题他被制裁，那么涉及到香港问题他又被制裁，所以呢他呢是对中国问题呢是有那个就是特殊的这个关照，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问题呢是他那个政治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想那个拓展的他的专业的领域。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他来自于那个佛罗里达，是佛罗里达的参议员，所以他对拉美的这个格局和形势呢，也就是说在拉美的这个人群里边，包括那个特朗普总统能够在这次在拉美议中获得比较好的选票的这个收获了，那么也跟这些有关系。那么所以呢他对中国在拉美也就是进入到美国的后院呢，那么有深深的这个就是担忧。那么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那你可以看到那么卢比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那个非常那个就是难以那个处理的一个烫伤鱼。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横路静二这位网友他说，就说卢比奥已经服软了就可以解除制裁了。我们这网友很有意思，可是众所周知卢比奥没有服软啊。另外一位叫FFF OK 三个 F 三个 K 三个 D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特朗普已经让中共愁眉不展了，没想到他还带来个狠角色卢比奥上来，好在被制裁的那个人叫卢比奥啊，这还是在名字上打做文章。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说，事到临头中共虽然把卢比奥改姓做卢比奥，只是让世人觉得手法粗糙，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到头来国际间对内部都比较难下台了。 David Weber 说，中国制裁的是卢比奥不是卢比奥，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关心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2020年前后呢，中国制裁卢比奥的时候，将他冠以反华急先锋，并且连续受到北京两次制裁。来请教于博士，请给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卢比奥他为什么获得反华急先锋的这样一个称号，参议院全票通过这样一个反华急先锋出任国务卿的提名，又向中国 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其实卢比奥本人获得访华急先锋也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从他个人在美国参议院里面的所有的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表态，一些这个立法方面的一些作为来讲的话呢，当然他是坚定的反共，反对这个专制独裁的，这样对人权非常关心的一个参议员。所以呢，他在新疆问题上面，在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上，在香港的人权问题上面，甚至在中国国际就是那个科技公司在对美国出口、对美国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方面，他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让美国的这个政坛能够比较一致的，现在对中共的这个定性呢，是有这么一个看法，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中方对他的定义就是说呢，他逢华必反，而且呢，在每个问题上他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给他冠以这个反华急先锋，这是2024年以前的事情。但是目前我刚刚讲了，中国现在突然之间发现，我们得跟这个对手打交道，所以他现在呢完全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粗糙的去做了。虽然他把他放在制裁名单，刚刚我讲了，他已经把他悄悄的从制裁的那个栏目上面把它划下来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过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以99-0这样的一个投票出任国务卿的。上一次99-0。还是30多年前奥布莱特出任那个国务卿的时候，对不对？就说他是继奥布莱特以后第二位以这个全票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国务卿，说明共和民主两党的这个参议员对他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大任是非常的信任的。特别是他在价值观，我刚刚讲的，在川普这个团队里面，他代表了价值观这一派去和国际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呢，他是可能会给中共带来更大的麻烦。不像特朗普他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是呢，我相信卢比奥在做国务卿以后，他更多的是从价值观这个角度去来看待美中关系，看待中国在国际上对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威胁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中共对他的可能是头痛的更厉害。不像特朗普可能是只是一个善变或者说不确定，但是他是非常确定的。他就是说在这个任何问题上面，他都是以中共是对美国是个威胁来考虑的。所以中共呢将来跟他的问题上的处理话呢，我觉得是更头痛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他又在制裁名单上面，每逢到提到卢比奥，这些外国记者都会问中国国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到底他还是不是被制裁。中国会将来我觉得会要做一个决策，不应该让这个问题继续下去。
好的，刚才于博士呢说，如果说特朗普身上有一些不确定性，但卢比奥是坚定的，他是充满确定性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听这个观众呢在聊天室里有不同看法。一位叫 Neil 这位观众他说，卢比奥不一定干满8年，决策者是特朗普，更何况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可以交流，问题不大。另外一位叫 Fan Francis 他说，长期以来卢比奥的反共心智是坚定的，中共和卢比奥国务卿的关系只可能停留在玩弄文字的范围内，除非双方要摊牌。这是认为呢卢比奥是有确定性的。另外一位叫三少爷，他还是提出他的担忧。他说，判断一下卢比奥的未来，他在川普的限制下会寸步难行。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涉及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些担心我们一会儿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看到，在北京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我来请教夏教授，受到中国制裁的外国人和外国官员会在中国受到什么影响和限制？您觉得未来北京会不会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呢？
是，首先呢，讲个笑话了，因为其实中国改名了，就把卢比奥从卢梭的这个卢了改成就鲁迅的这个鲁了。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智慧了，因为有网上中国的这些就是学者了，有的就说，那我们改个名不就完了吗？那么其实中共呢就那个采纳了这个文字游戏。那你会发现呢，其实中共的决策呢很多呢是黔驴技穷。那么所以呢许多东西呢 包括我们在美国之音上讨论的一些东西呢，那么中共呢都会非常的就是认真的去听，然后呢都会把它去采纳，这也是一个悲剧了。因为在美国，那你会发现呢，就说我们的这些，尤其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华裔人呢，对美国的角色呢影响呢是非常那个微弱的。但是呢，而中国的外交部呢，那么每天在倾听这些国外的主要的这些广播了，那么他们呢所谓的学习大国呢，他们反应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往往你会发现呢，我们所有的那个试图想影响中国的这些人呢，结果最后就发现呢，都是事与愿违。因为任何东西你去那个说了以后呢，尤其在民主那个言语下都是公开的，那么最后呢没有带来你想期盼的效果，往往带来反效果。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每个自己的就有一种那个确切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说那个卢比奥，那么卢比奥跟那个就是川普的关系会不会维持下去？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届的川普的任期，他的国务卿只任命了那个做了1年，而川普呢就在那个推特上，当时在推特就把他给就是那个解雇掉了。那么卢比奥呢，那么是53岁，那么他那个刚才有那个网友评论说他不会做满8年，当然他不会做满8年，川普不可能做8年，那么川普是做4年，他不可能再那个连任了。那么所以卢比奥53岁，那么美国这个国家有人说 USA 那么是美利坚野心国，那么卢比奥那么他从那个地区的议员到参议员，现在坐上国务卿一路走来，那么显然他的政治野心是要问鼎美国的下一届总统的，而且他已经尝试这样了。那么所以他下一届总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那个有力的那个就是竞争者当然是那个副总统万斯，但是呢卢比奥的话呢不可能跟那个就是川普总统那个相办呢就是完成4年。因为川普总统那个特朗普总统在未来的那个4年中呢，我们会发现呢是会有很多的各种过山车带来的惊恐和危机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作为卢比奥呢，他不可能把这个政治遗产呢给他背在身上。那么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做法就是能够任满2年呢，那么最后的话呢那个就是那个净身出户了，那么最后的话呢去运作他的总统选举。那么所以呢就是卢比奥他在价值观上，在他的那个打造他的这个政治这个就是形象上了，那么他一定会要那个有一定的坚守。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就是你看他最近的表现，无论在他听证的时候那么对中国继续批评，那么现在他在那个对台湾问题上，那么对中国呢也在继续那个就是喊话，那么也在说我们一定那个不会放弃对台湾的各种支持。那么然后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刚就任以后，他马上在场边进行了四国外交的就是四国联盟的外长的这么一个就是会晤。因为他是川普总统那个特朗普总统里边第一位受到就是国会了就是批准的这个就是内阁成员。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美国呢确实卢比奥跟川普呢他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差异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说是不是两个在唱双簧戏，我们也很难说两个在唱双簧戏。因为拜登总统在离职的时候，他在那个就是告别演说中讲到，现在这个美国呢进入到新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呢是交给了美国的人民，那么美国人民要维护呵护美国的政权呢，美国的民主呢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国的制度的它的这个完整性，那么我想这体现出美国制度的特征，那么不是总统，刚才像于平博士也讲，总统不是一手遮天的。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人民的性格，那么我相信美国人的性格和品质呢也会捍卫许多的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制度的。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蝴蝶树洞这位网友他说，接什么处啊，搞得卢比奥跟个258万似的。 OK，中国不会取消对他的制裁，外交需要的话隔空喊话就行了。广南东路飞这位网友他说，内有侵袭的唐氏特朗普，外有侵华的马斯克，在双重压力之下，以前强调反共卢比奥将会变成中美合资的洗地机，任内难有大作为。 David Chen说，不用解除制裁，电话或者网络交流就可以了，非得见面的安排在第三国，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都可以啊。哎，我们这位观众呢，他给这个中国解套了，他说不一定非要面对面嘛，按照中国规定呢，你被制裁你肯定不受欢迎，你不能进中国，那跟美国国务卿的会面，王毅跑到第三国跟美国国务卿会面，这样现实吗？两位专家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于博士。
当然一定会要见面的，不见面这个大家，我记得这个网友是用玩笑的犀利的口气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外交部会做一定的，或者中国政府会做一定的这个表示，他不应该受到这个禁止入境。所以呢，这一点上，不管是私下的、公开的，最后都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宣示。
好的，夏明教授，第三国这个会面可以吗？
是，这里边就是中国政府它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它不仅是制裁那个许多人放到制裁的名单上，而且它要制裁他们所有的家人、直系亲属。那么不仅说是访问见面的问题，包括那个运用到中国的各种的资源，包括银行账户啦、房地产等等呢。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政府来说，它首先在它的价值观和理念上呢，跟全球呢都是不平等的。但它如果一定要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呢，最后它就会把自己呢搞得了就是满地找牙。
好，
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必须要反思自己的内政和自己的意识形态。
聊天室里一位叫杨这位网友，他说只要卢比奥改过自新，中国可以解除制裁。可是让北京感到为难和恼火的是，卢比奥在中国问题上，刚才两位专家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都提到这个问题。卢比奥在中国问题上好像丝毫没有悔改之意。他上个星期在参议院对他的国务卿提名的认证会上，重申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中国外交部呢，斥责他造谣惑众、抹黑。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卢比奥的中国政策宣言以及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驳斥呢？
当然这个完全是口水战，因为卢比奥他不会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维护每个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价值观上面批评中共在做的这些事情，以及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一点我相信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中共在这个媒体上面去反驳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当时已经是开始收官了，知道这种情况可能就只能口头上说一说，批评一下。所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外交部也好，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好，他在某一点上一定要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本身就是要解除，实际上就是解除这个制裁。因为你不制裁，这两个国家这个外交部门最高领导人不能见面，不能到中国来跟这个访问，那这是对美中关系，中国急于要改善的美中关系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所以呢，我基于权衡利害关系的话呢，我觉得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但是这个决策至于他以什么方式公布，或者以什么方式来解说，这是他的自由。但是我相信卢比奥不会说，哦，我是接受他的说法，我是已经改过自新的，因为他的言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批评中国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不会改变的。
外媒指出说，卢比奥的对华强硬立场呢，似乎跟特朗普不公开批评中国形成了个鲜明对照。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总统和国务卿在对华问题上有策略上的一手软一手硬，总统唱红脸，国务卿唱黑脸。夏教授，您这个问题呢，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回答了。好像你刚才也这个简要提到这个问题上，这样您再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首先那个卢比奥了，那么他的那个选区了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是在佛罗里达当选的，那么作为一个议员，那么他可以完全是迎合国内的选民的需求。但是今天他作为国务卿，那么他的另外的选区主要是全球的各国了，那么所以他的政策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他有总统目标了，那我觉得是可以预测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以我们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狮子先生说，卢比奥对华态度是强硬派，卢比奥因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受到中国制裁，用人为忠是特朗普点兵派将的特点，特朗普内阁官员这些人选极具风格，对特朗普中对华政策是鹰派。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